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及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固与教导。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司礼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you.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第一场大会。我们要特别欢迎在会议中心以及在世界各地参与盛会的教会友人及友人。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参加这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致意。今天早上本场大会也是教会推行福利计划75周年的纪念日。这是多么美好的场合。本场大会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及莱恩·墨菲，管风琴师琴是科雷·格林森。唱诗班刚才献唱《欢欣救主是王》揭开序幕，现在将为我们献唱《荣归真神》。之后由70元亚伦潘长老做开会祈祷。
Holy Father,
我们的圣父，我们向您表达我们的谢意。能够召开这次的总会大会，我们感谢有福音， 啊，您的爱子的福音啊，这个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回到您的面前。我们感谢您的计划，感谢赐给我们的这些教义和知识，让我们能够借由这些福音和教义来生活，配称的获得您的祝福，回到您的面前。我们感谢有这些圣职领袖们，他们蒙召唤来带领教会，有我们的总会会长多马孟孙，还有十二使徒定额主，还有其他的领袖。我们也感谢有圣职赐给我们，我们求您的圣灵能够与我们同在，并且所有的演讲者都能够有能力来分享他们所准备的内容，让我们能够听取这些讯息，并且记得这些讯息，并且能够把这些原则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能够推动您的事工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也祈求您能够团结我们的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t will now be our privilege to hear from.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倾听先知的声音》。在唱诗班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额主的多马孟孙、多马贝利长老将为我们演讲。之后，总会初期会会长团第一支礼秦恩史蒂芬姐妹演讲。接着由七十元会长团华特高查利长老为我们演讲。孟孙会长请。
When this building was planned, we thought we'd never.
当这个建筑我们盖好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大会坐不满。但是现在看看这一群会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的很高兴我们又再一次相聚了。开始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的总会大会。过去六个月，我一直都很忙着各项的职务，所以时间似乎过得很快。在这段时间里，最大的祝福就是重新奉献了夏威夷莱耶圣殿。这个圣殿呢，经过了两年的大幅整修。跟我一起去的还有亨利·艾宁会长夫妇、昆定·科克长老夫妇以及威廉·沃克长老夫妇。在重新奉献典礼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欣赏了该圣殿地区内的2000名年轻人的演出。他们挤满了百汉阳大学夏威夷分校的肯农活动中心。节目的名称称为聚集之地，是一个极具创意和精湛演出的重现在教会和圣殿历史上当地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真是精彩极了。第二天是圣殿重新奉献的日子，是一次灵性的飨宴，共举行了三个场次。主的灵丰富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继续的不断建造圣殿。今天早上我很荣幸的要宣布另外三座圣殿，我们已经取得了土地，而且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当中呢，会在下面的地区建立圣殿，就是科罗拉多州的克林斯堡，以及爱达荷州的梅里迪安，以及加拿大温尼伯。对这些地区的教会成员来说，这些圣殿必然会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圣殿中每年会进行数百万的教义，愿我们都能忠心地去执行这些教义，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所爱的已逝的亲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己执行这些教义。教会一直不断地在遭受灾难的地区提供人道救援。最近 日本遭遇了剧烈的地震、海啸和产生的核能危机，我们都深感同情，并且也提供了帮助。我们已经分送了60多吨公吨的物资，包括食物、水、毛毯、寝具、卫生用品以及衣物和燃料。年轻的单身成人奉献了时间，运用网际网络、社交媒体以及其他的现代通讯来寻找失踪的成员的下落。教会提供了摩托车，让成员可以运送物资到汽车难以到达的地区。东京、名古屋和大阪地区的支联会组织了很多项的服务计划，装配卫生用品和清洁用品等。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000多名志工提供了4万个多小时的服务。只要有需要，我们会继续的对日本和其他的地区提供援助的。弟兄姐妹们，我要感谢各位对福音的信心和献身投入，感谢各位对彼此展现的爱心和关怀，也感谢各位在支分会及支联会区会里所提供的服务。我也要感谢各位忠信的缴付了10亿奉献和禁食捐献，以及慷慨的捐献给教会的其他的基金。在2011年底，教会在世界各地有52225名传教士在340个传道部服务。传道施工是这个国度的命脉。我要建议各位，如果有能力，请多捐款给教会的总会传道基金。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热切的期盼能够听到今明两天要对我们传达的信息。演讲者在准备信息的过程中都寻求了上天的协助和指引。愿我们都能够充满主的灵，在聆听和学习的时候获得提升和启发。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聆听先知的声音。我见证我们刚才听到的多马孟孙会长的声音，正是今日主在世上活着的先知的声音。我们多么有福能够拥有他的教训和榜样啊！今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去研读新约众先知的话语。我们在旧约里读到众先知和一个民族的记录，但新约的重心却只放在一个人的生活和影响力上。他就是唯一带着天国和地上双重公民身份来到世上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今日的世界充斥着各种人为教义，很容易就让人忘记新约中对救主生平和使命所做的重要记载，也失去了对这本书的信心。新约这部神圣经典是经文历史的核心所在，正如救主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所在。因此我们都应该下定决心去研读并珍惜新约这部经文。我们研读新约时会找到许多无价的智慧宝藏。我向来就很喜欢阅读保罗怎样旅行各地和组织教会的事迹，尤其喜爱他写给提摩太的教训。在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读到，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在我看来，要开始或继续做信徒的榜样，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守安息日为圣了。从创造世界开始，就有一天被划分出来，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即便是神，也在一天停下他的工，并希望他的儿女也照这样去做。他告诉以色列儿女这项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守安息日为圣的方式一定要有崇拜仪式。亚当和夏娃进入尘世后，就被吩咐要崇拜主他们的神，并将他们羊群中头生的献出来，作为对主的献祭，就好像父的独生子的牺牲。献祭动物是要提醒亚当的后裔，有一天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会为我们献出他自己的生命。救主毕生都在谈论这项牺牲。就在他被钉十字架的前夕，他的话语都应验了。他将门徒聚集到一间不受干扰的楼房，设立了主的晚餐，也就是圣餐。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从那时起，救主的赎罪就成了那伟大而最后的牺牲。他复活后在美洲大陆显现时，将圣职授予他的门徒，并设立圣餐说，这件事你们要常常遵行，就像我刚才拨面包祝福面包并给你们那样，这样也是要向父证明你们一直记得我。如果你们一直记得我，就必有我的灵 与你们同在。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整个叛教的黑暗时期，这样的安息日崇拜和圣餐仪式仍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继续在进行着。福音复兴之后，三位最早从救主那里领受圣餐的使徒，即彼得、雅各、约翰，向约瑟·斯密及奥利弗·考德里显现，在他们的指示下复兴了必要的圣职权柄，使耶稣基督教会的成员得以主理圣餐。这个圣职权柄是由救主授予他的先知和使徒，再由他们授予我们，并且今日仍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世界各地持有圣职的年轻人，只要认真遵守诫命，遵行福音标准，就有资格运用圣职的力量。这些男青年若能在灵性上保持守节心清，就能按照救主制定的方式去准备、祝福及传递圣餐。这个方式是救主在2000多年前亲自制定的。领用圣餐是我们守安息日为圣的重心所在。主在教义和圣约中吩咐所有人，为了更完全地保守自己，不为世俗所玷污，你要在我的圣日到祈祷之家献上你的圣餐，因为这实在是指定给你们放下工作而休息，并向至高者表达崇敬的日子。在这一天，不要做别的事。想到安息日和圣餐仪式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就会想到救主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情。首先，要保守自己不为世俗所玷污；其次，要到祈祷之家去献上我们的圣餐；第三，要放下工作休息。能成为基督徒，像基督的真正门徒一样生活，是非常光荣的事。救主论及我们这些人说，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为了保守我们自己不为世俗所玷污，他希望我们在安息日这一天，不要去商场和娱乐场所等令人分心的地方。我相信他也希望我们穿着合一的服装。年轻人也许会认为星期天最好的服装这句老话已经过时了，但我们知道，要是星期天的服装变得像平常一样随便，我们的态度和行动也会跟着随便。当然，我们的孩子可能没有必要整天穿着正式的星期日服装，但我们可以鼓励他们穿着合一的服装，帮他们策划适当的活动，协助他们为圣餐做好准备，这样一整天都能享有祝福。何谓向主献上我们的圣餐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每一个人都有必要向天父认罪，也要向其他可能受到我们冒犯的人认错，并要弃绝我们的罪恶和过错。安息日让我们有宝贵的机会来向主献上这一切，献上我们的圣餐。他说，但要记住，你要在这日主日向至高者献上你的公物和圣餐，向你的弟兄，并在主面前认罪。密文培勒长老说，我们希望每一位后期圣徒都来到圣餐桌前，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自我审查、自我反省、修正自己的方向、整顿自己的生活，让自己与这教会的教导一致，也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和谐共处。我们配称领受圣餐时，就证明我们愿意承受救主的名，遵守他的诫命，并确实一直记得他，好使我们能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以这种方式更新洗礼圣约。主向他的门徒保证说，每当你们这样做，就会记起我与你们同在的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以为让干草机停在田里，在店铺上挂上打烊的牌子，就是停工休息。但在今天这个世界，工作包括了我们每天为了生活所做的劳动，这些劳动可能指的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商业活动、体育竞赛，以及其他使我们在安息日不能崇拜，也没有机会为其他人服务的活动。主对早期的圣徒启示说，不要轻视神圣的事物，仿佛在提醒我们，他对门徒们说过的一句话，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弟兄姐妹们，在这后期时代，要是我们松懈了对主的承诺，忽略了他在新约和其他经文中的教导，也不再跟随救主，那魔鬼就成功了。父母们现在就要教导孩子，要借着参加圣餐聚会为信徒做好榜样。到了星期日早上，孩子有充分的时间休息后，穿着适当的服装，在灵性上准备好去领受圣餐，接受圣灵启迪教导和圣化的力量。你们这一天都要守安息日为圣，让你们的家中充满爱，在未来的一周都能体验到安息日的灵性祝福。邀请你的儿女们借由守安息日为圣而起来发光，好使他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光阴飞逝，我一直在回想我青少年和年轻成人那段时期的安息日。我还记得我担任执事第一次传递圣餐给我们支会的成员时，用的是小的玻璃杯。几年前，我的家乡有一栋教堂进行翻修，在讲台上发现了一个被封起来的柜子，打开以后，看到里面放着隐藏多年的小玻璃杯，我也拿到一个留作纪念。我也记得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时，我都会带着一个绿色的墨角箱，里面放着一个木托盘和几包圣餐杯，让我们在战争的冲突和失望中，仍然能够因为主的晚餐而享有平安与希望。我也想到在年轻时代的这两种圣餐杯，一个是在儿时备受保护的山谷家里，一个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太平洋。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感谢这世界的救主愿意为我喝掉那苦杯。由于他做了这件事，我才能像诗篇的作者一样说，我的福杯满溢着他无限而永恒的赎罪和祝福。在安息日前的这一天，在我们开始这场盛会之际，愿我们都记得每周在自己的支分会参加圣餐聚会是我们的祝福和机会。愿我们都做好准备，使我们在安息日的举止能为自己和家庭带来应许的祝福。我要特别见证，我们今生最大的喜悦来自于跟随救主。愿我们都遵守他的诫命，将他这神圣的一天守为圣日。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Father in heaven, in His great wisdom,
天父以其大智和大爱，将他的灵体儿女送到世上，成为小孩。孩子是天父赐给每个家庭的珍贵礼物。每个小孩都具有神圣的本质及目标。天父知道孩子是帮助我们变得像他一样的工具。我们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许多年前，有位70元奉派到香港的时候，看出了这项重要真理， 他拜访的智慧很贫穷，无法自给自足。智慧主教在讲述他们的状况时，这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得到灵感，觉得应该要求成员缴付十一奉献。主教知道成员们在财务上有困难，因此很担心要如何履行这项忠固。他想了很久，决定要在跟知会中最有信心的一些成员谈谈，请他们缴付十一奉献。到了下个礼拜天，他到了初级会，他教导孩子们主的十一奉献律法，并问他们是否愿意把赚来的钱拿来缴付十一奉献。孩子们说他们愿意，而且他们也确实做到了。主教后来与知会里的成人见面，告诉他们过去六个月来，这些中信的孩子持续缴付十一奉献。他问他们是否愿意效法孩子们的榜样，缴付十一奉献。这些人因孩子们的乐意牺牲而深受感动，因此他们也愿意缴付十一奉献。于是天上的窗户敞开了，由于这些小孩忠信的榜样，整个知会在服从和见证方面都有所成长。耶稣基督亲自教导我们要向小孩子看齐，他用一个简单但强而有力的实例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基督的门徒曾经争论谁才是天国里最大的，他叫一个小孩子来，请他站在他们当中，然后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我们应该向孩子学习什么呢？他们拥有哪些特质和展现出哪些榜样，能帮助我们培养自己的灵性？神这些珍贵的儿女怀着相信的心来到我们身边，他们满怀信心，而且敏于感受圣灵，他们展现出谦卑、服从和爱心。孩子们常常最快去爱人，也最快去原谅人。请容我与各位分享几个经验，看故事中的孩子如何纯真且强而有力地展现出基督般的品格，造福了我们的生命。陶德是个刚满两岁的小男孩，最近他跟妈妈一起去美术馆参观以救主为主题的特别画展，欣赏美丽的画作。当他们经过这些神圣画像的时候，这位母亲听到自己年幼的儿子前进地说出耶稣这个名字。他低头看到陶德在观赏这些画作的时候会环抱手臂并且低下头。我们是否能从陶德身上学到对主表现出谦卑、前进与爱的态度？去年秋天，我在一位住在亚美尼亚的十岁小男孩身上看到了他美好的榜样。当时我们正在等待圣餐聚会开始，他发现分会里最年长的成员进来了，便很快走到他身边，让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可以搭着他的手臂行走。他协助老太太走到会堂的第一排，好让他听得见。男孩这小小的善行是否能教导我们明白，在天国伟大的就是那些找机会为人服务的人。凯蒂是初级会里的一位小女孩，她对自己家庭的影响也教导了我们许多事情。凯蒂在参加初级会的时候深受福音教导所吸引，凯蒂的信心与见证逐渐增加。她在父母的枕头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福音真理住在我的心中。她告诉父母自己渴望与天父亲近，服从他的诫命，也希望家人可以在圣殿中印证。凯蒂的父母因可爱女儿的单纯见证而深受感动，后来凯蒂与她的家人真的接受了神圣的圣殿教义，使他们能永远在一起。凯蒂相信的心与信心的榜样使她的家庭得到永恒的祝福。凯蒂真诚的见证和渴望遵行主的计划的心，能否使我们更加清楚看出哪些事情才是真的攸关重大的呢？六岁的连恩是我们的亲戚，他是我们家庭学习的对象。过去一年来，连恩一直在与 恶性脑癌对抗，经过两次困难的手术后，医生决定连恩也需要进行放射线治疗。连恩必须独自接受放射线治疗，而且过程中必须保持躺着不动。连恩不想使用镇静剂，因为他不喜欢这种药物的副作用。他坚持地表示，只要能透过对讲机听到父亲的声音，他不靠镇静剂就可以躺着不动。在令人担心的治疗时刻，连恩的父亲会对他说，连恩，虽然你看不到我，但是我就在你身旁，我知道你做得到，我爱你。这些话充满鼓励与关爱。连恩顺利完成了33次必要的放射线治疗，并且在治疗过程中保持不动。连恩的医生认为，以他这么小的年纪，在治疗过程中不使用镇静剂是不可能的。连恩经历了这几个月的痛苦与折磨，他的乐观鼓舞了周遭的人，成为怀着希望甚至是快乐的心去面对逆境的有力榜样。他的勇气鼓舞启发了医生、护士与其他无数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从连恩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他教导我们要选择运用信心以及信赖天父。就像连恩一样，我们虽然无法看到天父，但是我们可以倾听他的声音，在承受人生种种挑战的时候获得所需的力量。连恩的榜样是否能让我们更加了解便雅悯王所说的话呢？便雅悯王教导我们要变得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并且充满爱心。这些孩子也让我们了解，若要进入天国，就必须培养或重新发现我们身上所具有的那些孩子般的特质。小孩未受世俗影响，是纯净的灵。他们愿意受教，而且满怀信心，无怪乎救主特别爱小孩，而且称赞他们。救主造访美洲的时候，做了许多重要不凡的事，其中最特别的就是他温柔的施助孩子，他充满慈爱的施助每个小孩，他一一抱起他们的小孩，祝福他们，并为他们向父祷告。他这么做以后就哭了，他向群众说话，对他们说，看你们的小孩。罗素培洛长老曾教导我们了解救主所说的看你们的小孩这项训诫的重要。他说，注意，他不是说瞧他们一眼，或偶尔看一下他们，或者有时候朝他们的方向看一下。他说要看他们。对我来说，那代表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眼睛和心去拥抱他们。我们应该看他们，欣赏他们，因为他们真正的身份是天父的灵体孩子，具有神圣的特质。没有任何地方比在自己家中更适合看我们的小孩。家是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一同成长的地方。以下这首优美的初级会歌曲教导了我们这项真理。神赐给我们家庭，帮助我们变成他所希望的人。这是他分享爱的方式。家庭是神制定的。在我们的家庭中，在充满爱与信心的气氛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及珍惜他灵体儿女的神圣特质。在自己的家庭中，我们的心会软化，我们会变得谦卑，进而渴望去改变，变得更像小孩。这是我们可以变得更像耶稣的必经过程。生命中的某些经历是否已经使你失去了相信的心与孩子般的信心？看看你们生活周遭的孩子，然后再仔细看着他们。这些孩子可能是你们家中的小孩，住在对街，或是自己初级会里的儿童。只要我们有心学习，并且愿意效法孩子们的榜样，他们的神圣特质就像一把钥匙，能为我们开启灵性的大门。我一直很感激能蒙福有我的孩子，他们每一位都教导了我需要学习的事情，他们帮助我改变得更好。我谦卑而确切地见证耶稣是基督。 他是天父完美的儿子，他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并且充满爱心。愿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心效法他的榜样，变得像小孩一样，使我们能返回天上的家。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Last October, my wife and I accompanied. 去年十月，我和内人陪同尼尔·安德森长老夫妇参加阿根廷哥多华一座新圣殿的动土典礼。按照惯例，我们在典礼后举行了记者会。有位教会外的记者表示，他注意到教会的弟兄非常爱护自己的妻子。接着，他突然问道，这种状况究竟是实际情形或是虚构的假象？我确信他看到并感受到教会成员与众不同的某些地方。他可能注意到教会成员渴望跟从基督。教会在世界各地的成员都有这种渴望，同时千百万名教会外的人也都有跟从基督的渴望。我和那人近来很敬佩在加纳和奈及利亚看到的人民，他们大多数不是本教会的成员。我们很高兴从他们在家中的谈话、在车上、墙壁和广告看板上看到他们渴望跟从基督。我们不曾见过任何地方有这么多基督教的教会如此密集。身为后期圣徒，我们有责任邀请千百万这样的人前来，看我们的教会在他们现有的美好事物之外，还能再为他们增添什么。任何人，不论其风土民情为何，都能亲身知道先知约瑟·斯密曾在异象中看见父与子。他们能够知道天上的使者已复兴了圣职，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套用以诺所说的，天上降下正义，地下发出真理，为父的独生子做见证。救主应许，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基督的信徒会效法救主的典范，走在光明里。有两项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自己跟从基督的程度。第一，基督的信徒充满爱心。第二，基督的信徒会订立和遵守圣约。第一个特征充满爱心，可能是哥多华那位记者从教会成员身上所注意到的一项特征。我们跟随基督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若出于爱去跟随救赎主，就会效法他的榜样。凭借着爱，救主在任何情况下都服从父的旨意，即使在身体和精神上面临极大的痛苦，被鞭打和嘲弄，受敌人折磨，被朋友离弃，救主依然服从。赎罪牺牲是救主独特的使命，也是世上最伟大的爱心表现。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就像基督在任何情况下都跟随父一样，我们也应当跟随他的儿子。我们若这么做，则无论遭受到什么样的迫害、苦难、悲伤，或是肉体上的刺，都不会是问题。我们并不孤单，基督会协助我们，他温柔的慈悲会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强而有力。跟随基督可能意味要和摩押人路德一样，要抛弃许多挚爱的事物。作为一位新归信者，他出于对神及对拿俄米的爱，抛弃了一切来奉行他的宗教。
跟随基督也意味着要忍受逆境和抗拒诱惑。约瑟年轻时被卖掉为奴，失去了他所爱的一切。后来有人引诱他违反贞洁，他抗拒诱惑说道，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对主的爱胜过任何逆境或诱惑。今日我们在世界各地也看到许多现代的路德和约瑟。住在厄瓜多瓜亚圭尔的吉米奥维拉弟兄收到传道召唤的时候，他的家人非常不谅解。在他动身启程的那一天，家人告诉他，他要是走出家门就不再是那个家的一员。他伤心地走出家门。在传教期间，由于家人获得了许多祝福，他母亲还请他在传道地区留久一点。如今阿维拉弟兄担任某个支联会的教长。真心的爱基督会使人获得所需的力量来跟随他。主教导了这项真理，他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彼得再次表明他爱主之后，主告诉彼得将来会遇到许多艰难，然后召唤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也可以拿救主问彼得的问题来问自己，你爱我吗？接着响应你跟从我吧这项招呼来采取行动。在努力变得服从方面，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对救主的爱会激励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对父母或配偶的爱也会激励我们去遵守福音原则。我们待人的方式反映出我们在彼此相爱方面服从救主的程度。我们若停下来协助他人，在一切事上完全诚实正直，并且订立和遵守圣约，就是爱他的表现。基督信徒所具有的第二项特征就是订立和遵守圣约。摩罗乃指出，基督所流的血在父的圣约中免除你们的罪恶的血，在基督中被圣化，那样你们便成为神圣而没有污点。先知约瑟·斯密教导，甚至在大地组织以前，在天上就订立了圣约。古代的先知和教长也都订立圣约。救主本身树立了榜样，他为尽诸般的义，接受持有适当权柄者的施洗。救主借由洗礼向父证明他愿意服从遵守父所有的诫命。和古代一样，我们也跟随基督，借由圣职教义订立圣约。对于教会外千百万人来说，订立圣约就是在他们现有的美好事物外可以增添的部分。订立圣约是爱的表现，也是向基督表明我们会跟随他的一种方式。圣约包含了应许及永生的祝福。我们若记住所立的圣约，万事必共同效力，叫我们得益处。我们必须订立圣约和遵守圣约，才能获得圣约的一切应许。爱主并记得圣约会帮助我们遵守圣约。领用圣餐是记得圣约的一个方法，另一个方法是经常去圣殿。我记得有对住在南美洲的年轻夫妇，因为相处不来，所以想要分居。有位圣职领袖劝告他们去圣殿，并特别留意圣殿中的圣约内容及应许。他们照着做了，因而挽救了他们的婚姻。我们所立的圣约其力量大过于我们所面临的任何挑战。在福音中不活跃的教会成员，请回来吧，借由领受圣餐和去圣殿来感受记得和更新圣约的祝福。这么做是爱的表现，表示你愿意成为基督的真正信徒， 这会让你有资格获得神应许的一切祝福。对于教会外的人，我邀请各位运用信心悔改，让自己有资格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接受洗礼圣约。这么做便表明了你对天父的爱及愿意跟随基督。我见证，只要我们遵从耶稣基督福音的教导，就会更加幸福。只要努力跟从他，天上的祝福必会临到我们。我知道，只要我们订立和遵守圣约，成为基督的真正信徒，他的应许必会实现。我见证他深爱我们每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join in singing, I know that my Redeemer.
现在会众和唱诗班要唱，我知道救主活着。献诗之后，70元肯特理查长老将为我们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演讲。接着，唱诗班将献唱，我知道救主深爱我。
This is the 181st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As a surgeon, a significant
我是一名外科医生，在专业领域中多半的时间都花在处理病痛的问题。我几乎每一天都要开刀，大部分的精力都试着在控制和减轻病人的疼痛。我思索过病痛的目的，我们没有人能免于病痛的折磨。我看到人们面对病痛的方式非常不一样，有些在愤怒中离开神，有些却因他们的病痛而更加接近神。我跟大家一样有过病痛，而疼痛是疗愈过程中的一个指标，它常常教导我们要学习忍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英文要用 patient 这个代表忍耐的字来称呼病人吧。奥森·惠特尼长老写道，我们所忍受的痛苦，所经历的考验，绝不会徒劳无功。那会帮助我们学习，培养耐心、信心、感恩和谦卑等特质。透过悲伤、痛苦、辛劳和苦难，我们也可以得到在世上应受的教育。罗巴·海尔斯长老也说过类似的话，痛苦使你谦卑，使你思考。我很感激有这样的经验。我学习到，在大手术之后，身体的疼痛和痊愈，与悔改过程中所经历的灵性痛苦和痊愈，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所遭受的很多苦难并不一定是我们的错，像突发事件、冲突或是令人失望的情形，突如其来的疾病，甚至周遭之人的死亡，都影响着我们的人生经验。此外，我们也可能因为别人的行为而遭受苦难。利害指出，雅各由于他哥哥的粗暴，饱经痛苦和忧伤。对立是天父幸福计划中的一环，我们所经历的对立足以让我们意识到天父的爱，并体会到我们需要救主的帮助。救主并没有静静地在一旁观看，他亲身经历过，对我们所面对的痛苦是感同身受的。他承受所有人的痛苦，是的，承受每一个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的痛苦。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到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有时候我们陷入痛苦的深渊时，忍不住要问，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见证答案是肯定的，的确有一个医生。耶稣基督的赎罪适用于这一切状况及今生的目的。另外，有一种痛苦是我们要自己负责的。灵性的痛苦深深埋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我们可以感觉到那无止境的痛苦，甚至像阿尔玛所形容的那样，被难以形容的恐惧所苦。这痛苦来自于我们还没有悔改的罪行。对于这样的痛苦，也有一种普遍和绝对可以治愈的方法，是借着有子耶稣从父而来，提供给每一个愿意做一切必要的事来悔改的人。耶稣说，你们现在还不转向我，悔改你们的罪而归信，让我治愈你们吗？基督亲口教导说，父派遣了我，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我被高举于十字架后，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因此，我将凭借父的大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也许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持续个别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提升、祝福、加强、支持、教引导和宽恕。就像尼腓在异象中所看到的，基督在城市的许多圣工都是为了造福他人。我看到一群人，有的生病，有的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天使将这一切事情告诉我，并显示给我看。 阿尔玛也预言他必到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承担人民的痛苦疾病，使他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有一天夜里，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这回我不是医生，而是病人。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几节经文，心想，这是如何做到的？是为了谁？要怎样才能符合资格？这就像罪得到宽恕一样吗？我们需要去争取他的爱和帮助吗？我在沉思中了解到，基督在城市中选择去体验痛苦和忧伤，好使他能了解我们。我们或许也需要经历人生的苦难，才能了解他和我们永恒的目的。亨利·艾宁会长教导我们，当我们必须在苦难中等待救主的应许的救助时，明白他从亲身经验中知道如何治愈和帮助我们，会让我们得到安慰。对于这种信心有能力，会让我们有耐心祈祷、工作并等待救助。他原本可以透过启示就知道如何救助我们，但是他选择透过亲身体验来获得这项知识。那天晚上，我感觉自己被怀抱在他爱的手臂里，感激的泪水湿透了我的枕头。后来我读马太福音关于基督城市传道的记载时，又发现了另一件事。他到了，有人带了许多人来到耶稣跟前，他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他治好了所有来找他的人，没有人被拒绝。如同达林乌克斯长老所教导的，治愈的祝福来自于许多不同的方式，每一种都合乎我们的个人需要，而深爱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有时是借着医好我们的疾病，或是解除我们的重担来治愈我们，但有时候则是借着赐我们力量、理解力，或是耐心承受家族身上的重担来医治我们。他回应我们的方式，就如同他带所有围绕在他脚旁的人那样，所有的灵魂都能得到安息，所有的痛苦都能到抚慰。我们今生的情况或许不会立即改变，但我们的痛苦、烦恼和忧伤可以被吞没在他的平安和治愈的油膏中。我注意到孩子们往往能很自然地接受病痛和苦难，他们谦卑温顺地默默承受，我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一股美好且恬静的气息。13岁的雪莉因为脊椎上长了肿瘤而进行了14个小时的手术，她在加护病房醒来时说，爸爸，雪柔阿姨在这里，诺曼爷爷和布朗奶奶也在这里，爸爸，站在你旁边的人是谁？他长得很像你，只是比你高一点，他说是你的弟弟吉米。他的叔叔吉米在13岁时死于纤维化囊肿。雪莉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来描述每一个访客，全都是过世的亲人。精疲力尽的他终于睡着了。后来他告诉父亲，爸爸，加护病房里的每一个小孩都有天使在帮助他们。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看啊，你们是小孩，现在不能担当一切，你们必须在恩典和真理的知识中成长，不要怕小孩们，因为你们是我的，因此我在你们中间，我是好牧人。我们每一个人今生最大的挑战是借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在这过程中，最常被衡量的或许就是你我所经历的痛苦。在绝境中，我们可以在内心变得像小孩一样，去谦抑自己，并祈祷、工作，耐心地等待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得到治愈。就像约伯一样，我们通过考验的淬炼后，必如金晶。 我见证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中保，他是伟大的医生和治疗师，我们在痛苦和罪中可以从他那里找到平安与安慰。只要我们怀着谦卑的心归向他，他的恩典是充分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uthor and historian Wallace Stegner,
作家兼史学家华勒斯·史达格纳曾写过《摩尔门西迁后聚集盐湖谷的故事》。他并不认同我们的信仰，甚至在许多方面言辞批评。然而，教会早期的成员，尤其是妇女的全心付出和英勇事迹，倒是令他相当钦佩。他说：“他们的妇女真了不起。”我今天要呼应他的观点：我们的后期圣徒妇女真了不起。神在妇女的心中放入神圣的特质，包括坚毅、美德、爱心，以及为了抚养她未来世世代代灵体儿女而甘愿牺牲的心。美国最近一项调查表示，有宗教信仰的妇女更热切地相信神，也更常出席宗教聚会，几乎在任何一方面他们都是较为虔诚的信徒。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并不惊讶，尤其是当我想起我们的信仰中家庭和妇女担任的卓越角色，更是如此。我们的教义说得很清楚，妇女是我们天父的女儿，神爱她们，妻子与丈夫是平等的，婚姻必须要有完整的伙伴关系，妻子和丈夫并肩合作，满足家人的需求。我们知道妇女们有许多挑战，包括那些竭尽心力遵行福音所带来的挑战。我们的先驱者祖先在生活中有一项明显的特质，就是姐妹们展现的信心。就神圣的本质而言，妇女具有拥有更大的恩赐，对家庭、子女以及在家中和其他场合教养子女方面负有更大的责任。就这一点来说，姐妹们愿意离乡背井，横越旷野，前往未知的境地，她们展现的信心非常鼓舞人心。如果有人非得找出她们最重要的特质不可，就是她们对主耶稣基督复兴福音不可动摇的信心。先驱者妇女在横越旷野时牺牲奉献，贡献良多，她们的英勇事迹是教会无价的传承。伊丽莎白·杰克森的记录让我非常深受感动。她的丈夫亚伦跟着马丁手推车队，最后在跨越普雷特河之后丧生。她写道：“我不会试图描述丈夫守寡，带着三个孩子，经历困难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相信，我因福音而遭受的磨难会使我成圣，是为了我的益处。我向主呼求。”他曾承诺像丈夫一般照顾寡妇，像父亲般照顾没有父亲的子女。我向他呼求，他抚慰了我。伊丽莎白说，她代替那些有相同境遇的人写下这段历史，希望后代子孙会心甘情愿为神国度的一切事物受苦牺牲。我相信今日教会中的妇女遇到了同样的挑战，他们完全展现出同样的坚强和忠信。本教会各层级的圣职领袖看到了姐妹们的服务、牺牲、投入和贡献，也为此深表感激。我们在教会中成就的事情有许多都要归功于妇女们的无私服务，无论是在教会或在家中，看到圣职组织和慈助会完美和谐的合作，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美事。这样的关系就像音域和谐的管弦乐团所奏出的交响乐，振奋我们每一个人。我最近被指派参加加州密辛维和智联会大会，四个智联会合办的青少年跨年舞会所发生的故事令我很感动。舞会结束时，他们找到一个皮包，从外表看不出来是谁掉的。我要跟你们分享奈吉尔湖智联会女青年会长莫妮卡·塞威克姐妹所写的一些话。我们并不想窥探隐私，这毕竟是别人的私有物品，所以呢，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皮包，迅速地从最上面的东西拿出来，希望能找出失主到底是谁。这的确有效，但却不是我们想的那样。那是一本巩固青年小册子， 哇，这说明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伸手去拿下一个东西，是个小笔记本，我们想必能从中得到答案，但是跟我们想的也不一样。第一页是他写的一些经文，另外还有五页也是他细心写下的经文和个人笔记。这些姐妹们等不及想要认识这位忠信的女青年，她们继续从皮包当中寻找施主的名字。她们翻出了一些薄荷糖、香皂、乳液和一把梳子。我很喜欢她们以下的评语：哦，她口里吐出的必定是芳香的气味，她双手干净柔软，她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她们急切地等待下一件宝物出现，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小小的自制钱包，用果汁纸壳做成的，装上拉链的袋口内还有一些钱。于是他们大声嚷嚷，哇，他好有创意，又懂得未雨绸缪。他们觉得自己像是圣诞节早晨的孩子一样。下一个拿出来的东西更是让他们大吃一惊，那是黑森林蛋糕的食谱，旁边还注明是要给朋友庆生用的。他们几乎要尖叫出来，说他喜欢家政，他多么体贴又愿意服务。最后总算他们找到证件了。这些女青年领袖说，他们觉得真有福气能从旁目睹一位女青年遵行福音的榜样。这个故事说明了我们的女青年谨守的教会的标准，同时也展现了世界各地女青年领袖的关怀、用心和献身服务。他们真了不起。姐妹们在教会和家庭生活中都担任至关重要的角色，也是天父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群人。这些责任有许多都是没有酬劳的，却能带来满足，也具有永恒的重大意义。最近在某家报纸担任社论作家的一位可爱能干的女士，想要了解本教会妇女的角色。当她得知我们各个单位的所有领袖都不领薪水的时候，他立刻打断这个话题，说他的兴趣大大降低了。他说，我认为女人不领薪水的工作已经够多了。我们指出，世上最重要的组织是家庭，在家中，父母是平等的伙伴，没有任何一方获得酬劳，但得到的祝福却难以言喻。当然，我们也告诉他，慈助会女青年和初级会组织都是由妇女领导担任会长。我们提到，从教会初期至今，都是由男女双方共同负责祈祷、弹奏音乐、讲道，在唱诗班献唱，甚至在我们最神圣的圣餐聚会当中也是如此。最近颇受好评的一本书《美国恩典》，描写许多不同信仰的妇女。这本书提到，后期圣徒妇女相当独特，对他们在教会领导方面的角色感到无比的满意。此外，后期圣徒无论男女，整体而言，对自己的信仰具有最紧密的关系，在任何一项宗教研究上都名列前茅。我们的妇女不是因为能避开生活中的困难而显得卓越不凡，情况刚好相反。他们之所以卓越不凡，是因为他们面对生活中的逆境所用的方式。尽管生活带给他们挑战和考验，包括婚姻问题或找不到对象、子女的不当选择、健康状况不佳、缺乏机会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但他们对于信仰却依然相当的坚定、忠诚、屹立不摇。我们教会中的姐妹持续不断地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一位慈助会会长对如此出色的服务表示赞扬，他说，甚至在服务的时候，姐妹们都在想，真希望我当初能再多做一些。虽然他们并不完美，也都有各自的挑战，但是他们对慈爱天父的信心以及对救主赎罪牺牲的确信，在他们的生活中表露无遗。过去三年当中，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在劝勉圣职和辅助组织领袖以及编写新版教会指导手册的时候，不断地寻求指引、灵感和启示。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心中对姐妹们的重要角色是何等的感激。无论是已婚或单身姐妹，她们过去和现在在家中和教会里扮演的角色多么的重要。耶稣基督教会中的所有成员为了世人的灵魂的救恩，在他的葡萄园里工作。救恩的事工包括教会成员传道事工、归信者存留、使教会活跃的成员恢复活跃、 圣殿和家仆事工、教导福音以及照顾贫困者，这些事务主要是透过智慧议会进行管理。确切来说，新版指导手册的用意是要让察觉当前负担的主教将更多责任委派出去。教会成员需要了解，主教们受到指示要委派责任，教会成员需要支持主教，协助他遵守这项忠告。如此可让主教有更多时间与青少年、年轻单身成人和自己家人相处。他会将其他重要的责任委派给圣职领袖、辅助组织的会长以及个别的弟兄姐妹。教会高度尊重父母在家中的角色。当母亲接受到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教会召唤时，父亲往往就会被赋予较为轻省的召唤，以求维持家庭生活的平衡。几年以前，我去东家参加一场支联会大会。星期天的早晨，教堂前三排坐满了26岁到35岁不等的弟兄。我以为那是一个弟兄唱诗班，但是在进行大会事务时，这63位弟兄被列到名字后一一起立，在麦基史德圣职案例的提议上获得会众支持。我既高兴又惊讶。大会结束后，我问支联会马提凯会长，他们怎么有办法让这样的奇迹发生？他告诉我，在一次支联会议会会议中，他们讨论到死活跃。支联会慈助会会长莱纳塔瓦努库姐妹问道，是否能让他针对这个主题发言。当他说话时，圣灵向马提凯会长证实，他所建议的事情是真实的。他说，支联会中接近30岁和30多岁的年轻弟兄相当的多，他们都很优秀，但从来没有去传教。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知道，他们让主教和圣职领袖失望了。这些领袖当初多么鼓励他们去传教，如今他们感觉自己像是教会中的次等成员。他指出，这些年轻人已经超过传教年龄。他表达对他们的爱和关怀，同时说道，他们仍有机会接受所有的拯救教义，而重点应该放在圣职案例和圣殿教义上。他说，尽管这些年轻人有的人来单身，但大多数都已结婚，拥有美好的妻子，有些活跃，有些不活跃，有些则不是教会成员。在支联会议会中彻底讨论之后，大家决定在主教花时间照顾智慧男女青年的同时，要由圣职弟兄和慈助会姐妹展开行动，救援这些弟兄和他们的妻子。参与这项救援行动的人，主要将重点放在使他们准备好接受圣职、永恒婚姻以及圣殿中的拯救教义。在我参加的这场大会中，或支持接受麦基喜德圣职弟兄的63位弟兄，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几乎全都在圣殿内接受了恩道门以及与他们的配偶印证。姐妹们在知会和智联会的救恩事工中举足轻重，并且在许多场合，尤其是在教会的议会中，有助于我们获得启示。这个故事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我们了解，有许多强大的势力正与妇女和家庭对抗。最近的一些的研究发现，对婚姻忠贞不二的人越来越少，而已婚成人的数目也逐渐下降。对一些人而言，婚姻和家庭成了生活中的一个选项，而不再是我们社会组成的中心原则。妇女们面临许多不同的选项，需要虔诚思考他们所做的决定会对家庭造成什么影响。我去年在纽西兰，在奥克兰的报纸上读到，本教会外的妇女正为一些问题感到困扰。一位妇女说，以她例子而言，她知道自己犹豫要不要外出工作，只不过是为了一张新地毯和一台二手车，而她不是真的需要这些东西。不过，另外有一位妇女体认到，幸福家庭生活最大的敌人不是工作赚钱，而是电视。她说，家人花在电视上的时间太多，给彼此的时间太少。这些决定属于一时的情绪，也是相当个人的决定，但是有两项原则我们应该谨记在心。第一，妇女全心投入为养儿育女努力时，不应该要为此感到抱歉，或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贡献微不足道。在我们天父的计划中，没有其他的事比你们这项工作更为重要。第二，我们应该谨慎小心， 当姐妹们决定外出工作时，不要对此妄下断语，要认为她们不够勇敢。我们很少能够了解或完全体会他人的处境。夫妻应该要一起祈祷、商量，并了解他们要为自己的决定向神负责。全心付出的单亲姐妹们，无论何种原因造成你们目前的状况，我都真心地向你们表达感激。先知们已经说得很清楚，有许多人随时可以援助你们，主不会抛下你们不管，他的教会也不会。我希望后期圣徒能够开创风气之先，为那些善尽父母责任的女性和男性营造出更接纳他们的职场环境。勇敢又忠心的单身姐妹们，请你们了解我们爱你们，感谢你们，并向你们保证没有任何永恒祝福是被扣留而不给你们的。杰出的先驱者妇女艾米丽·伍曼西写下圣诗《西安姐妹同来》的歌词，她如此正确地写道：神赐妇女承担天使般的使命，有人形容这样的使命是不亚于执行天父直接立即的吩咐，而此乃姐妹们拥有之恩赐。亲爱的姐妹们，我们爱你们，敬佩你们，感谢你们在主国度中的服务，你们真了不起。我要向我生命中的妇女致上特别的谢意，我要为赎罪的真实性、救主的神性以及他复兴的教会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to the Tabernacle Choir.
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以及指挥诗琴今天早上带来优美的音乐。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在巍峨高山上，接着由70元戴尔瑞龙长老做闭会祈祷。艾宁会长请。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的信息的目的是在推崇及赞美主为了援助他世上儿女中的贫困者在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事工。主爱他贫困的儿女，他也爱那些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他已经用了许多方式来造福需要协助的人，还愿意提供协助的人。天父听到他世界各地儿女们的祈祷，听到他们祈求能有食物吃，能有衣服穿，能有能力供养自己的尊严。从天父把男人和女人安置到世上的时候开始，他就听到了这样的恳求。我们在所住的地方和世界各地都看到了这样的需求，内心经常因为同情而深感激动。看到有人到处找不到工作，我们会有这样子感觉。到了寡妇家中，发现她没有东西可以吃，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看到小孩坐在家园被地震或大火摧毁的废墟中哭泣的照片，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主听到了他们的哭泣，也感受到你们对他们的深切同情。他从太初起就已经为他的门徒提供了帮助别人的方法。他邀请他的儿女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和资源，也奉献出自己和他一起去为人服务。他的援助方式有的时候称为献纳律法，有时候称为合一体制。在现在呢，我们则称为教会的福利计划。运作的名称和细节会因应人民的需求而和情况而有所改变，但是主援助苦难者的方式向来都是靠一些有爱心的人来奉献自己和所有的一切为神服务和推动他的事工。他邀请我们，也吩咐我们要参与他的事工，扶助需要帮助的人。我们曾在洗礼的水中以及神的神圣圣殿中立约要这么做。我们星期天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是在更新这项誓约。我今天主要是要来说明主给了我们哪些援助贫困者的机会。我没有办法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一一的讲完，但我希望你们能重申并且下定采取行动的承诺。有一首圣诗谈到主邀请我们做他的事工，这首歌我从小唱到大。在小的时候我比较留意这首歌轻快的旋律，比较少注意到歌词所呈现的力量。我希望今天你们心中感受到这些歌词的力量，让我们再一次聆听这首歌的内容。今日我可曾在世界上行善，可曾帮助困苦的人，可曾鼓舞忧者，使人感觉欢愉。若为此我乃失败，可有人因我愿为他分忧，感觉今日负担减轻，病患与劳苦之人可有人扶持，需要我时我愿帮忙。要警醒， 更要勤动手工作，不可徒驾空中楼阁。为善是真正快乐，欢心不可言语，乃是爱心所得赏赐。主经常给我们所有的人提醒的声音，有时候可能是对需要帮助的人突然有揪心的感觉。父亲看到孩子跌倒，擦破了膝盖的时候，心里可能有这样的感觉。母亲在夜里听到孩子害怕的哭声的时候，心里会有这样的感觉。儿子或女儿在学校看到有人伤心或害怕的时候，也有可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对陌生人也可能会起恻隐之心。举例来说，你们看到了新闻报道，得知到日本地震所引发的巨浪横越太平洋而来的时候，你们会担心可能又有人要受灾了。听到澳洲昆士兰发生水灾的时候，有数以千计的人都感到同情。虽然新闻报道主要谈到的是有多少人受灾，但是你们许多人都对这些人的伤痛感同身受。在澳洲，有1500名以上的教会成员响应了主的召唤，前来提供帮忙和慰藉。他们将自己的同情心转化成依照圣约来行动的决心。我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在得到协助的时候获得了祝福，那把握机会提供协助的人也获得了祝福。明智的父母会在其他人的需求中看到可以把祝福带进自己儿女生命中的机会。最近有3个孩子带着装有美味晚餐的盒子来到我们的家，他们的父母知道我们需要帮忙，便给了孩子机会来为我们服务。这对父母慷慨的服务造福了我们的家庭。他们的选择让子女来参与服务的行动，让祝福延伸到子孙的孙子女的身上。这3个小孩离开我们家的时候，脸上所挂的笑容更让我确信事情的确就是如此。他们会告诉自己的子女，为主提供服务是多么快乐的事。我小的时候，父亲就曾经要我帮邻居除草，到今天我都还记得除完草的时候心中的那股成就的感觉，成就感。不管什么时候有人邀请我去帮忙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首令我深信不疑的圣诗，就是美哉神工，无神无君。我知道歌词是在描述安息日崇拜主所获得的快乐。我看在我们家前，那些小孩子平常就感受到了做主的事工的快乐，他们的父母看到了行善的机会，也看到了把快乐传递给后代子孙的机会。主照顾贫困者的方式为父母提供了另一个机会来造福他们自己的子女。有一个星期天，我在教堂看到了这个例子。主教在圣餐聚会前走进会堂的时候，有一个很小的孩子给他了一个装满了他们家庭的奉献信封。我认识这个家庭和那个小孩子，他们刚刚听说智慧中有人需要帮忙，那位父亲就慷慨地在信封中放了比平常还要多的进食捐献，告诉小孩子说呢，我们今天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做进食祈祷，请你把这个信封交给主教，我知道他会用这些钱来帮助比我们更需要的人。这小男孩不会记得那个星期天他挨饿，但是他会记得那天感受到的快乐和温暖和快乐。我可以从他的笑容及他紧握着信封的模样看得出来，他感受到父亲非常的信任他，才会让他去做。我也看到了，等他成为执事之后，他一定会记得这一天，永远记得这一天。许多年以前，在爱达荷州，我看到了主为主去帮助别人脸上流露出的相同的喜悦。就在1976年 造成十一人丧生，因为有一个提顿水坝它崩塌了，数以千计的人被迫在那几个小时之内离开家园，有些人房子被冲走了，要经过很多时间金钱才能修复。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这时候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悲剧，都表示同情，他们有觉得有责任要去帮忙，不管是主教、慈助会会长或者是定额组领袖，他们都去帮忙了。有一对夫妻到了外地去度假，洪水过后他们才刚回到瑞克斯堡，他们没有回自己家去查看，而是直接去找主教，问他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的，主教就派他们去帮助一个受灾的家庭。过了几天，他们回去看自己的家，他们的家已经被大水冲走了。他们走路走回主教，问主教说，那现在你还要我们做什么？不论你们往何处，一定都看过了同情心转化成无私行动的奇迹。这样的奇迹不一定都是严重的天灾的结果。我就曾经在定额组当中看过有弟兄站起来说，某一个弟兄和姐妹需要工作来供养他们自己和家人。我感觉到教室里面大家都有同情的气氛。后来有人就提到一些名字，说他们可能可以雇佣这些人。在那个定额组发生的事，以及在爱德荷州发生大淹水淹没房子的事，都写明了主会用什么方式来协助遭遇苦难的人再次自立。我们深表同情，也知道如何以主的方式去帮助他人。我们今年庆祝教会福利计划实施第75周年，这个计划当初就是为了要帮助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失去工作、农地甚至家园的人而推动的一个计划。今天就跟过去一样，天父的儿女在属世上需要极大的帮助，未来也是一样。教会福利计划的基本原则不但适用于一时一地，更能跨越时空，放诸四海。这些属灵的永恒原则，因此我们若能了解这些原则并牢记在心中，那么不管主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向我们提出邀请，我们就会看到机会，并且把握住机会去帮助别人。在我想要按照主的方式去帮助他人并接受他人帮助的同时，下面是我依循的一些原则。首先，每一个人都要有能力供应自己和家人所需，之后再去帮助别人，就会更快乐，也会更有自尊。我很感谢曾经伸手帮助我解决困难的人，我更感谢在这些年来帮助我自立的人。但我最感谢的是，还是那些让我知道如何运用我多余的物资去帮助他人的人。我学习到，家里如果要有余，就要花的比赚的少。运用这些多余的物资，让我学到了施比受的确更有福。原因之一就是，当我们以主的方式施助的时候，他就会祝福我们。莫林罗穆伊会长这样提到，你们不会因为奉献而变得贫穷。他引用他的传道部会长密文培勒的话说，一个人奉献给主一小片面包，一定会获得一条面包作为回馈。我的人生经验证明了这的确是真实的。我慷慨对待天父受困的儿女的时候，他也会慷慨地对待我。直到我从事福利事工的第二个福音原则，就是合一的力量。当我们齐心协力为人服务的时候，主就会使我们同心合一。小路宾克拉克会长这样说，各行各业的弟兄肩并肩， 一起在福利农场或其他福利计划中工作的时候，这样的付出所培养的弟兄情谊肯定是最深刻的。接受者和施予者的确都会感觉到彼此间更紧密的弟兄情谊。我曾经在瑞克斯堡帮一位弟兄铲去他家中淹水过的烂泥巴，到今天他都还会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情谊。他因为已经为自己和家人尽了全力而感觉到自己大有尊严。要是我们两个人都各做各的，就不会获得这样灵性的祝福了。这就带出我所从事福利事工的第三项原则，让家人和你们一同参与，让他们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学习彼此关怀。儿女如果可以和你们一起为有需要的人服务，他们将来就会比较有可能在有需要的时候互相帮忙。我在担任主教时学到教会福利事工的第四项宝贵原则，就是我按照经文的命令去找出贫困者的时候所学到的。主教有责任找出并帮助那些已经尽了自己和家人所能做的，仍然需要帮助别人的人。我学到照顾穷人就跟寻找真理一样，主会派遣圣灵来让我们能够寻找就寻见。我也学到了邀请慈济会会长一起来寻找，那他们有的时候会获得启示比你还快。你们有些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会需要这样的灵感。为了要纪念教会福利计划75周年，全球的教会成员都受邀要参与一个叫做服务日的活动。教会的领袖和成员都需要寻求灵感来拟定这个计划。在拟定计划的时候，我提出三项建议。首先，要在灵性上准备好自己。只有在我们的心被救主的赎罪软化之后，我们才能清楚看到这些计划的目标是要在属灵和属世上造福天父的儿女，不管是个人还是社区的一部分。我的第二项建议是，选择服务对象的时候，要选那些他们的需求会感动施助者的人。你们服务的对象会感受到你们的爱，正如歌词中所保证的，你们的爱可能会比满足他们的属世需求更让他们感觉到快乐。最后一项建议就是要计划如何让家庭、定额组、辅助组织以及社区人士通力合作。团结合一的感觉可以使你们的服务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家庭、教会和社区彼此间团结的精神会逐渐发酵，在服务计划中结束许久之后会成为一种长久的传承。我要借着这机会表达我对各位的感谢。由于各位在侍奉主时所付出的爱心服务，那些接受过帮助的人在见到我的时候都还会向我致上谢意。各位用主的方式施助的时候，就会有办法提升他人。像各位这样的救主谦卑的门徒，在服务的时候把面包撒在水面，而接受你们帮助的人就给了我一整条感恩的面包作为回报。我从你们和你们共事的人身上也感受到这同样的感激之情。记得有一次我站在泰福彭孙会长身边，和他谈到在主教会中的服务事工，我很惊讶他看到他像年轻人一样说，我爱这个事工，这才叫做工作。我代替夫子向各位致谢，感谢你们为天父的儿女服务。他认识你们，看到你们的努力、勤奋和牺牲。我祈求他赐福给你们，让你们看到自己工作的果实，看到你们代表主去帮助的人有多么的快乐。我知道父神活着，
他倾听我们的祈祷。我知道耶稣是基督，你们和你们所服务的人都可以借着侍奉他和遵守他的诫命而被洁净和巩固。你们可以像我一样，借着圣灵的力量知道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他复兴了真实而活着的教会。我见证多马·孟孙会长是活着的先知，他是效法救主周游四方多行善事的最佳榜样。我祈求我们会把握机会去扶起垂下的手，坚强软弱的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Heavenly Father,
我们的天父，我们很感谢，很感谢我们今晚所见到和所听到和感受到的一切，也感谢那些相信并教导我们的人。我们祈求，为他们的福祉而祈求，祈求我们能像孩子们一样，在世界各地有好多您的子女们，他们面对着各种的灾难，我们为他们祈求，也为那些贫困者而祈求，为那些受苦难和伤心的人祈求，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祈求。我们祈求我们都能够获得灵感，能够提供援助，也能够同情他人，能采取行动来实践我们所立的圣约。我们也祈求能有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能有和平。我们祈求我们都能够履行我们的福音的职责。我们现在就要离开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the first session.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首场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has been furnished.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